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二到十三节。Book of Romans, chapter 8, verses 12 to 13. But I will read from verses 1 to 17. 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十七节。这样看来，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基督耶稣里吃生命圣灵的律已经释放了你，使你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因为律法既因肉体软弱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为了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但是你们不属肉体乃属圣灵，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的话。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但是基督若住在你们心里，身体是死的因罪，灵是生命因为义。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所以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圣灵的引导的，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裔，就是神的后裔，做神与基督同作后裔。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罗马书第八章的信息。在我们思想你这一段话语的时候，我们感谢你开启了我们的悟性，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你的救恩是何其的伟大，也让我们看到你如何的要我们在生活中将这些救恩顺着你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能够行得出来，好让我们真是在世的这一段日子里面能够享受到这一段领受到这个属天的福分，好让我们借着这样的福分能够彰显你自己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而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都知道教会的历史是在圣经结束以后，圣灵他继续着带领的他的这个圣约的团体，在人类的历史中慢慢的越来越认识他在这本圣经中的启示。所以你可以看到教会历史呢是一个高潮迭起的一段历史，其中有很多的真理虽然的放在圣经中，但是因为我们人虽然字写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去解释这个圣经的启示的时候，往往有产生了不同的意见。那整个的教会历史就是在把这个真理弄得越来越清楚。那当然在整个教会历史中有很多很重要的事件，但是不可否认的 有一件事情是教会历史中最大的事，就是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也就是今天我们可以在这边用这样的形式来敬拜，完全都是因为16、17世纪的时候发生的那个事。当然我们知道最有名的那个人就是马丁路德，他启动了宗教改革的运动。那么神用了这一个仆人，就是在罗马书中的信息叫做因信称义，把整个基督教翻转过来。那么圣灵就这样子引导着他的教会重新回到福音的真理之中，因信称义。当然我们知道你去读罗马书，称义和成圣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当你讲到称义的时候你必须讲到成圣，当你讲到成圣的时候你必须要讲到称义。如果你把这两个东西分开了，那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要再提醒我们自己一下，什么是这一个称义和成圣的教义是什么。基督的义借着信心归算给我们，这就是称义。当他这个义归算给我们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有一个，当你信的那个时候你就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了，否则你是不会信。那么当你接受了这个福音的时候你就称义了。那么称义了就告诉我们呢，我们进入了一个恩典作王永不定罪的领域。当然很多人包括我们很多人在信的时候我们都不明白这个真理，我们都接受，但是这个真理是一个客观的启示。在罗马书中他告诉我们，我们当时信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从神的角度看在我们身上他的作为是什么。那么我们虽然是不在一个不会定罪的领域，我们还是会犯罪，但是我们不会失去救恩，神还是会管教我们。所以一讲到不被的定罪的时候，你马上要讲这个会犯罪不会失去救恩神还会管教，要不然很多人会反对你的，因为他不相信说他们不被定罪。但是圣经就是这么清楚讲，不再定罪了，因为你不活在另外一个领域。虽然我们在主观的经历上没有感觉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并且在称义的基础上呢，基督呢就借着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透过这个慢慢慢慢我们知道这个福音越来越清楚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不断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基督。所以基督徒生长的过程就是一个认识基督的过程，还有一个是知识上的认识，读圣经越来越知道，读罗马书读登山宝训越来越知道基督他做了什么事，但是另一个是在关系上的认识。如果你只是在头脑知识上认识，你没有带到关系上，因为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他说他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所以这表示说他在我们生活上跟我们每一天的遭遇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基督徒很少会认为是如此的，但是越来越读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是一件又真又活的事情，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呢，我们会越来越有能力并且愿意不随从肉体随从圣灵去致死身体的恶行。这就是称义和成圣在基督徒里面是这整个生命里面发生的事。简单的说呢，也就是说这个基督徒会越来越像那一位呼召他出来成为基督徒的耶稣基督，然后他会在生活上结出果子，彰显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在我们的思想上，然后发生在我们言语上，然后在我们的行为上。以前你会这样去想，现在你有另外一个想法把它扭转过来。以前你会这样子的说话，慢慢你发觉那样说话不对， 然后在生活上在行为上才产生转变，这就是称义和成圣。那么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十七节，我现在给罗马书第八章做一个很简短的说明。一到十七节他讲的是圣灵的执事，他带来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那为什么他要说圣灵的执事呢？因为现在耶稣不在地上，他在天上坐在宝座上，他要透过圣灵继续的做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讲到圣灵的执事是第一节到十七节，到十八到二十七节他说你这样子被引导活在这个新的生命样式，就说明了你是一个神的儿女，那你会得到基督相同的荣耀，会带你进到荣耀里面。二十八、三十九节到最后他说虽然你会经过很多的苦难，因为基督受苦，你做门徒在很多时候也要受到苦难，但是你却是一个蒙爱的基督徒，是与神在基督里面的爱是无法隔绝的。随便这些事情，任何事情发生，他一定会让这个益处称义成圣的果效发生在这个基督徒上。所以他八章一节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是他八章第一节的开始。然后你去读八章最后他说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看到没有，不被定罪，不与基督的神的爱隔绝。所以他告诉我们什么，基督徒的救恩是稳妥的，第一个不被定罪，第二个无论发生什么事他决定会在你身上成就那个救恩。所以他真正第八章后面的主题是救恩的稳妥。为什么？因为中间告诉我们这是三位一体的神，创造天地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何等伟大的工作，创造天地的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救恩是稳妥的。那我们现在看我们这一段时间讲的这个经文是八章一到十七节，它说明了这三位一体的神的救赎的工作在我们里面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出来。如果你真的明白圣经，如果你真正明白耶稣基督做的工作，你真的愿意去顺服他，他在你的里面产生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果效，那就叫做圣灵的执事，他会带来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这是八到十一节，八章一到十一节说的。他到一到十一节说什么呢？我们再把它分析一点。我们刚刚说的是这整个一到十一十七节是说圣灵的执事带来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他一开始一到十一节说这种新的生命样式是什么，这种新的样式的意义代表什么，代表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标志。当你活出这个样式的时候，律法的义就成就在你的里面了。因为整本圣经都在讲这个问题，义的问题，你必须是要义的，你才能够成为神的百姓，领受他的祝福，从来没有改变过。亚当失败了，兴起第二个亚当，一直为这个义的成就。如果你整本圣经就是这个核心，就是在做这件事，把义成就在他的百姓身上。那怎么成就呢？你怎么知道他成就呢？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就是这个标志。随从圣灵是什么呢？就是体贴圣灵的事情，思想，那个体贴那个字就是他的 mindset， 他那个思想专注在属灵的事上，而且这是圣灵的工作。当你有圣灵的内住，圣灵就慢慢把你专注在带在 注意在属灵的事物上产生的果效，就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读圣经，一定要每天都有一点读经的习惯，让我们慢慢慢慢认识。因为我们要装盛装这个圣经里面的启示，让我们认识基督。那么今天我们这两节经文，11到12节告诉我们，这是体贴圣灵事，就是专注在圣灵的事上，新这新的生命样式。那12到13节是说明这个新生命样式，这个生命圣灵新样式的基础和果效，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这个新的样式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好让我们去走这条路的时候走得很稳。因为他要告诉我们，基本上要建立在你不能乱走，建立在一个很稳固的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建立好了，圣灵的内住的工作就产生果效出来，那个果效就是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所以十二节的是在说明什么？在基督里的圣徒，他没有责任要去顺服肉体，因为你不欠肉体的债，不属于肉体，他们是属于基督的。虽然一个基督徒在成圣的路上，他还有残留的罪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管你是多伟大的圣徒，都有残留的罪性，受到肉体和世界的影响。但是他们有圣灵的内住，可以胜过这个肉体的权势。那这个十二节就是讲到这个。所以他讲到十二节是讲到什么重点呢？讲到新这个生命圣灵的新样式是建立在认识基督的长进上。十二节，生命圣灵的新样式，这个新的生命的生活出来的样式是建立在认识基督的长进上。这是成圣的基础。一个基督徒要走成圣的道路，第一个重要的，所有的东西要建立在认识基督。你说这一节圣经怎么可以看得出来是建立在认识基督的长进上呢？第一，他说这样看来，他就表示说下面所要所说的都是前面8章1到11节的论述。讲完说那这样看来，也就是说你必须要知道前面的东西，你才会认识到什么是不欠肉体的债。如果你真的理解了，如果基督徒真的理解了8章1到11节的经理这个真理，就会知道我们并不是欠肉体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所以这讲到是一个客观的认识到前面讲的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圣灵的内住的执事，这些都了解了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不骗肉体债去顺从肉体活着。第二，保罗用了一个字，他说我们，表示说他跟所有的基督徒都一样，而且他理解到这个真理。这些他说他跟所有的基督徒一样，都是不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当然不顺从肉体，不欠肉体的债，不顺从肉体活着的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就是前面他所讲的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圣。说你不欠这边的债，你当然要在另外一个领域，你就是要为成为义的奴仆。这是题外的。那我们回到那边看，这样看来他教导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样看来他可以说是第8章1到11节的教导，但是第8章的第1节他也说了一个这样看来。这样看来如今我们就在基督里面就不被定罪了。所以第8章的第1节又代表了一到 七章的所有的教导。所以你可以说这样看来，他教导了一个原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生命，圣灵的新样式是建立在一个对福音的客观的知识的理解上。所谓的客观的知识，就是说这不是我从可以从我的经历之中，我的经验之中学来的，不是我每天在那边默想打坐可以学得来，这是要读的，要被教导的知识。这个知识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智慧之中。你看多少的这个智慧的书，这世界上的智慧都不在中间。这是圣经中的特殊的启示。保罗在其他的书中称这种知识，这种慢慢增加的，慢慢会了解知识，它叫做认识基督。好多地方，我认识基督为至宝，认识神的儿子。那么同时认识这个字呢，除了在一个是一个客观的知识，学习的知识以外，在圣经中认识这个字永远是讲到一个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夫妻之间最亲密的关系，用认识这个字。亚当和夏娃同房所叫的认识，约瑟跟玛利亚同房，约瑟就认识了他。认识是一种，你跟认识基督，你跟基督有一个非常亲密的认识，不只是一个头脑知识里面。那么这样子的认识的基督带来什么样的意义呢？认识基督好像很抽象，但是它带来了两个很重要的认知。如果你真是认识基督的话，第一个，认识基督带来对人本性和世界的认知。因为他说不欠肉体的债，你必须要知道这个肉体是什么。这个肉体不但是从圣经上的知识，而且是在我们生活上，你会发现，你会认识到自己的本性，这个世界的瑕疵的力量，这些在我里面残留的罪怎样瑕疵我们。所以认识基督必然带来这个认知。第二，认识基督带来对顺服圣灵统治的认知。你必须要知道圣灵在你的生命之中，他要统治你，不随从肉体活着。那当然你要知道圣灵是如何管制你，圣灵的工作的原则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基督徒成圣的道路必须理解什么？为什么我们可以不顺从圣灵活着？什么是圣灵的工作？这些都是体贴圣灵、思想圣灵的内容。当这些客观的你都知道了，你带在生活之中，这个成圣的路才走的是很稳妥的。那你说，那到底我这个有了这个认知以后，我走的路是什么样的路呢？很简单。登山宝训就告诉我们了，虽然我们还有本性残留在，我还会动怒，但是我动怒了以后我要怎么做，我会怎么做。如果你是一个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人，你就像登山宝训中间所描述的，那就是一个最完美的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的人活着的样式。那我们来看第十三节，你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保罗在这边，你有没有看他做了一个转换？他这边十二节他的主词是我们，他现在转到你们。我们是说他也有这个经历，他也是跟大家一样。你们他现在站在一个使徒的角度，他站在一个牧者的角度，他用你们，他向他们提出劝勉和解构警告，两个条件性的子句说明两个不同的道路，两种不同的结局。虽然你因信称义了，这边还有两条路放在你的面前。 死亡和生命。这边 很像旧约，你有没有觉得旧约中常常讲有两条路，诗篇说，我们刚刚唱的诗篇第一篇，恶人的道路，义人的道路。箴言中，箴言中间也常常讲到恶人和义人。生命记三十章，他们在进到迦南以前，摩西说，看啊，我今日将生命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们的面前。登山宝训新约里面，耶稣说，窄门小路，宽门大路，聪明和无知的盖房子者，都是一种选择。所以第一个，它是一种选择。那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字的意思，致使身体的恶行。首先原文它没有那个恶行，没有这个恶字，它原文就是说致使身体的行为。但是因为这个身体所代表的意思，通常在圣经里面都是负面的，受罪所辖制的，所以加上一个恶字也是可以的。那我们来看致使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当然这是一个中文的翻译，英文叫 mortification， 就是杀死。但是如果你去查字典，圣经的字典，它第一个是造成生命的终止，第二个是造成行为的完全的终止，造成这个属灵生命的死亡，这有三种不同解。这边认识基督会带来对肉体一切的认识，不受其捆绑辖制，他讲到说造成行为的完全终止，致使身体恶行，你行为上终止那个行为，叫致使身体的恶行。当你认识到什么是肉体的时候，你必定会终止这样子的行为，慢慢慢慢，不是一天就可以转换过来，因为是圣灵的内住的工作，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他不是叫我们独立自主，自己的努力，如果是独立自主可以做的话，你不需要基督教了，你去信佛教也可以，其实佛教也不需要，我们有孔子最好的教导，你可以独立自主，刻骨己心，不需要基督教。但他说靠着圣灵，他告诉我们什么，这不是禁欲主义，这也不是修道主义，也不是叫我们受虐狂，致使自己身体的恶行，是生命的圣灵借着神的话对基督的认识，因为你悟性转变了，对你发生的遭遇中发生的事情，你带着一种不同的看法，从救恩的角度看你在遭遇中生命生活遭遇中所发生的事，你开始对于圣灵的事的专注，同步你产生了外在行为的改变。这绝对不是以普遍的一般的这种道德主义，我们中国人非常会容易把基督教变成我们熟悉的道德，儒家的道德思想，保罗说那都是世上的小学。所以我们看到说他什么是致使，什么是靠着圣灵，他这边讲什么呢？这节圣经，这节圣经讲到说这个新的生命样式彰显了内住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产生了一个外在的果效。当一个基督徒他可以顺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的时候，他就结出圣灵的果子。怎么结出圣灵果子？就是这样的，神圣是一个有行动的，是圣灵的果效。终止，简单的说是什么？它就是终止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言语和行为。自我为中心的，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思想，在最小的事情上以神为中心的思想来统治，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那么你才能够延伸到你的言语和行为上。那么必须在认识基督上成长，以基督和基督的工作为中心的思想来引导我们在生活侍奉的关系中，他不断的受到圣灵的引导，受到实验， 耶稣受实验，以色列人受实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受实验的生活，而实验成功与否都是你慢慢被塑造成像耶稣一样的生命。它是从思想模式体贴圣灵开始的，那么这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二十世纪英国福音派神学家有个叫 John Stott， 他做的罗马书注释中，他讲基督徒的生活根本上就是一个在圣灵中的生活，你不是独立自主的，受到圣灵的引导，充实维持激发产生一种活力的生活。没有圣灵，真正的基督教门徒训练是无法想象的，是不可能的。圣灵在我们生活中，是耶稣借着圣灵的指示在我们身上祝福我们。所以呢，他这一节圣经第十三节圣经讲到两点成圣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成圣是一种持续性的选择，成圣是一种持续的选择，你每天都要做这个决定。当你有一个意念出来，你有两个决定，要顺着这个走还是顺着这个走。保罗提出来两个标准，你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成圣，因为这边的动词是一个现在式的动词，在文法里面它表示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动作，它首先发生在思想里面。如果你思想里面没有控制，你言语行为决定 出问题。有的时候我们是发生思想里面还在转要不要讲这句话，有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本性就把它，我知道讲这句话不对，我讲这个笑话也不对，但是为了这个很多的原因以后，他那个本性就把你带出来，从另外一个方面带出来。所以你经历了这个以后，你就发现说每一次你都有一个选择，实际上顺着世界的价值观生活，顺着本性的欲望是生活，是第一种选择。另外一种是顺服圣灵的统治，致使身体的行为，让基督在我们里面作王。他怎么作王？就是这样作王。这是一切祝福的根本，这登山宝训你必须要用这样子的眼光去看。第二个，他讲到成圣是一个持续性的征战。第一个是一个持续性的选择，因为在选的中间你必须有一个征战，因为我们的本能，我们的以己为中心的，他不会放过我们的，那个持续的在肉体中的那个力量他不会放过我们，所以它是一场持续性的征战。保罗在加拉太书中他指出加拉太的教会的问题，因为他们教会的问题就出在他们不了解称义和成圣。如果你很快的去看加拉太书，你就发现就是这个道理。保罗说你看你看，我告诉你们福音了，你们为什么这么快就会听从了别的福音？所以他就开始就问他们一件事情，他说我要问你们一件事情，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要靠肉身成全呢？所以他们对称义成圣搞不清楚，不知道在弄什么，又回到道德行为，外邦人回到道德行为的粗浅的小学，犹太人回到犹太人的律法之中了。所以他就开始，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他叫他们不要再吵了，他说告诉他们什么是因信称义，什么是福音。所以你仔细看加拉太书，他又讲一次因信称义，从旧约中一直讲，最后讲到律法的精义和内涵，就是爱人如己。那么到了第五章，到了末了的时候，他开始用肉体的欲望和圣灵之间的征战彼此为敌教导那个教会。他说你们忘记了，当你有这样的想法欲望出来的时候，你要用另外一个福音的教导去征战的。那么他代替了罗马书这边所讲的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他说什么？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后来他接着指出这样的征战，只有经过这样征战，你才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讲爱，爱基督徒都是爱，那个爱不是我们天然生命的爱，那个爱是经过征战，在最困难的地下，在冲突的环境之中，冲突的关系中彰显出来的。耶稣在登山宝训讲的，当别人冒犯了你的时候，当别人敌对你的时候，你彰显出来的那个是属天的，不属于我们本性的爱。所以保罗说，称义必然会产生什么？产生一种内在的心智的活动，进而彰显在行为上。这个是一个圣灵的新样式，不要小看任何一件小事。哎，这个人对我讲了什么话，我回去我心里面就很不舒服，然后你言语就出来，稍微在你的心里面算一下，想到这些经文，哦，我干脆不讲了，致死身体的恶行。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如果我讲出来你忘了，你再想到这件事，哦，他耶稣在实验我，让我看到我的本性，我被本性辖制。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学习，教会很小的事情会产生纷争，家里面很小的事情纷争。十九世纪英国福音派神学家叫做J.C. Ryle 莱尔，他讲，他写了一本书，我真的非常好，他叫做圣洁 Holiness， 解释这个征战解释的非常好，网站上有人把它翻译成中文，我建议大家都可以看，我们也可能可以共同去读这本书。他指出当时基督教的问题，第一件事，他说第一件事我必须说的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是一场征战。 The true Christianity is a fight， 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他说让我们注意真正的这一个用词。如今世界上流行的大量的信仰不是真的，名副其实的基督教，他勉强说得过去，满足了昏昏欲睡的良心，却不是货真价实的。他并不是1800年前被称作基督教的真东西，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每逢礼拜天都到教堂或别的礼拜场所去，并自称为基督徒，他们的名字在洗礼登记册上，他们活着的时候被认为是基督徒，他们结婚时用的是基督教的婚礼仪式，他们希望死以后能够按基督教的名义安葬，但是你在他们的信仰中看不到任何的征战。对于属灵的征战，极力冲突舍己警醒和征战，他们简直是一无所知。这样的基督教信仰可能会令人满意，而任何说他不好的人都会被认为是不近人情和没有爱心的。但这肯定不是圣经所讲的基督教，不是主耶稣所建立他的门徒所宣讲的信仰，不是那种能够产生圣洁的信仰。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是一场征战。从圣经，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先停到这边。从圣经的角度看，莱尔所说的情况，所说的这些教会情况有两种。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看，第一种是一种还不清楚福音，在认识基督上还没有长大成熟的光景，这可能是真的，因为他们没有听过，没有被教导，所以还没有长，但是他们是真的基督徒，还是基督里的婴孩。哥林多教会讲，基督还没有成型在心里面，加拉太教会。第二种，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表面的宗教信仰，没有圣灵的内住，毫无圣灵的果效。所以可能他讲的是这两种情形。 那么他继续说，真正基督徒被呼召做战士，并且从他归信的那一天一直到死，言行举止都必须像一名战士一样，他不可以做一种悠闲的懒散的安逸的信仰生活，他一时一刻也不能幻想可以走向天堂的路上可以去在那边睡觉打盹，好像是在舒服的马车中旅行一样。如果他的基督教信仰的标准来自今世之子，就是魔鬼，那么他可能会满足于这种想法，然而他却是在神的话里不能为此找到任何的支持。如果圣经是他信仰和实践的准则，他将会发现有关这事的行动方针已经写明了，他必须征战。然后他在这个莱尔继续的讲到一些错误的征战，他说基督徒征战和谁征战呢？绝对是不是和其他基督徒。如果以为这场征战就是在基督徒之间进行有无休止的争论，这样的宗教的观点是可悲的。如果一个人只有卷入到教会之间、教堂之间、宗派之间、派别之间、团体之间的争竞中才感到满足，那么这样的人对其他本该知道的东西实际上是一无所知的。毫无疑问，有的时候为了明确的教会的条款、礼拜的规程、教会的礼仪的正确的解释，有时候诉诸教会会议或者诉诸于总会是绝对必要的。但是按照总体原则来讲，当基督徒把精力浪费在互相争吵上，把时间花费在琐碎的拌嘴上时，就是最大的罪了。很多的改革宗教会读到神学最后就读到这个地步了。这就是哥林多教会和加拉太教会和今天所有教会的问题。然后他继续说明这个征战的对象是什么，他说不是这样的征战，基督徒根本的征战是与世界、肉体和魔鬼的征战，这三者是他一生中都要与之征战的仇敌，也是他必须与之征战的三个主要仇敌。除非他战胜这三者，否则其他胜利都是无用和虚空的。倘若他拥有天使一样的性情，而不是堕落的不是堕落的被造物，那这场征战就不这么重要了。然而面对一颗败坏的心、一个忙碌的魔鬼和一个布满陷阱的世界，他要么征战，要么就丧失。所以他这个讲的，你可以知道这种征战不是在外面的，是在我们的里面的，我们的悟性上的圣灵和肉体之间的征战。其实这个征战是什么？一个健康基督徒的标志。今天基督徒的问题就出在没有这个征战，所有的问题都出在没有这个征战。你去看加拉太教会、哥林多教会。所以罗马书8章12到10节里教导我们，成圣的生活是活在一种新的圣灵生命的样式中。第一个原则，它建立在认识基督的知识这个基础上，那这个知识会带来对本性和世界的认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会认识到什么是顺服圣灵的统治，这是第十二节。第十三节他说，成圣是内住圣灵工作的外在的果效。第一个，成圣是一种持续性的选择，一直要去征战选择，你可能会选择错，但是不会被定罪，所以你再回头。第二个，它是一种持续性的征战，特别是在受到负面的情绪的时候。 保罗把这个基督徒的征战，就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这种新的生命样式，称为是一种信心的征战。而且他更说它是一种美好的仗。为什么是美好的仗？因为基督徒的征战有最好的元帅，他是基督。这个基督徒的征战有最好的援助，他不是独立做，他是圣灵在里面做的。第三，这个征战有最好的应许，他应许你绝对会得胜，得胜有余。这个征战有最好的结果，进入神的荣耀里面。这个征战会带来属灵的益处，圣洁，思想的圣洁，言语的圣洁，行为的圣洁。第六，这个征战会带来你生活上今生就带来益处。我想来想去，这益处是什么？和睦。你跟任何人可以和睦相处的，而且你里面经过征战是平息的。最后一个，这个征战会得到荣美的赏赐，最后建筑的那一面有一个赏赐，就是你的冠冕。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罗马书第八章十二十三节的信息，教导我们一个新生命圣灵的样式的生活，告诉我们这个生活是我们一种持续性的选择，一种持续性的征战，并且这样的生命是建立在对基督的认识的上面，使我们对本性和世界有所认知，也使我们对圣灵的统治有所认知。我们也真是求你让这样的话能够存在我们的里面，带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带到我们生活遭遇中，带在教会的遭遇中，带在教会的侍奉中，好让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把荣耀归给你，因为那是你当配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